才跟我们大家提到了最近在华人社区包括华人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有两则消息特别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热议。
嗯，而且大家哈，有许多华人也是基于这两篇报道的内容呢，都纷纷表示说在这次大选中就不会把票投给工党了。
嗯，
而且在一些这个就是华人的微信圈里边，甚至还发起了抵制工党的一个联合行动。
哎，是的，我们在昨天的街头采访当中也有不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还有路上路过的接受我们采访的这个朋友也都表示了，也有一些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嗯，
那么周五我们看到某一个华人媒体有报道说，工党方面称如果当选则会对现有的边境保护法和签证规定进行改革，基于此前偷渡到澳洲的30,000名难民合法的永久居留权。我们这是看到之前其实是一个某一个华人媒体报道的。
嗯嗯，看到这个就是新闻报道里面特别提到了像有偷渡难民哈，还有30,000人这些的字样，那一时间让许多华人读者可以说是难以接受。但是呢，在这个报道哈，在这个公布不久呢，这个发布这一消息的某华人媒体呢就出来公开道歉了。那他们表示呢，在这个文章标题措辞方面哈，是引用了网友的评论。
嗯，
他们也承认哈，这存在比较强烈的一个主观感情色彩，而且呢，这也是违背了这个新闻操作冷静观察的这样一个原则。
嗯，那昨天给大家说了，我们在 SBS 中文普通话组和广东话组昨天在 Cheswood 举行了这个大选的户外广播。我们估计今天早上听的一些听众朋友，昨天也都在现场接受过我们的采访。
嗯，
当时呢，我们是邀请了 Benelong 选区的各党派和独立参选人，包括一些政界的人士。
嗯，那这其中呢，就有新州上议院的这个工党议员王国忠先生。那他在接受我们电台的采访时呢，就首先指出说啊，那引发这篇文章误导效应的主要问题是对这个船民和难民这个概念的混淆。
嗯，我们接下来听一听。
欢迎收听中文普通话节目组给您带来的2016联邦大学年度新闻与评析。
其实呢，我们说的难民，其实我们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对难民呢是有我们的国际性的责任的，所以每年我们确实有收这么多的那个难民进来。但是现在呢，自由党所利用的所谓难民来了，我们换船民，这个呢其实是误导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我们工党确实是不允许以后再有什么船民过来，因为船民来的话，可能里面都是难民，但是船民来的话，因为它变成的是一种我们叫蛇头，就那种偷渡人的一种事业，我们不允许这个变成的事业，所以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允许更多的什么船民再过来。这个是一个我们已经定好的政策，在我们的 conference 里边，我们的工党的 national conference 里边已经提到了。第二，我们现在说的能够允许那30,000个是以前这么多年来一直遗留在我们澳大利亚的那一批之前来的船民，但是难民了，他们都在外岛。外岛这么多年来，自由党上场，自由党也需要处理那30,000个人的，他们最终也是要需要批给他们到澳大利亚来住的。因为之前你看，Tony Abbott其实已经尝试过跟印尼、跟马来西亚，就Trump也试过，但是找不到有任何的其他国家愿意收留他们。所以这个的话，我们还是要处理这30,000人，30,000人不能到的每天都在那个监狱这么多年呢。所以我们说的是，宁愿早一点去批他们的这一块，用正常的渠道来批好之后，让他们进来之后呢，反正我们可以辅导他们对澳大利亚做成一些真正的贡献，让他们变成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是可以容纳的我们的公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点，是在误导上，他们在这方面的话确实是用了非常误导的那个方向。
嗯，除了大家关心的船民难民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一篇有关这个 Safe School， 我们叫安全学校项目的计划，也是引发了华人家长的一些激烈反应哈。
嗯，那么根据这个相关报道呢， Safe School 项目将会在学校中引入帮助学生去认识 LGBTI 群体的这个教学内容。那相关内容呢，就包括可以说教导学生哈，性别是可以选择的，变性是正常的，那么同性恋是正常的性关系，而且他们还鼓励学生去穿这个异性的校服等等。
嗯，这个让许多之前不接受这个同性恋的华人家长就比较难以接受。昨天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我们还见到了一位这个年轻的母亲的女儿，是小学生，她就非常 concern 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报道的内容就直指 Safe School 的项目是工党的主张，所以有一些华人的家长比较愤怒的表示，在大选当中会抵制工党。
嗯，那么新州上议院工党议员王国忠呢，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呢，这个两大政党其实他们都是支持这个 Safe School 项目的，而且呢，这个项目最早是由这个就是自由党提出的。
两党都支持。其实呢，这个概念是2003年 John Howard 的时代推出来一个框架，叫 School Safe Program。 那个时候是主要是他推出来的时候呢，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大家可能在这边受教育的学生都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叫 bullying 欺凌， 这心灵里边呢，其实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你是亚裔人士也好啊，你是少数民族人好，或者说你生得比较小啊，还是说你是有不同的一种想法的人，都容易受到欺凌啊，我们叫不理。其实那个时候呢，出来的框架是这个概念的，是由自由党提出来的。然后呢，到 Kevin Rudd 上场的时候呢，他把它再改进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一个 program。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叫 Peter Garrett 作为一个教育部长呢，去推出来的。他的原意完全是以这一个作为主导的，是一直以来呢，两党都在这方面的话推动的非常多。是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前两天呢，我就跟教育部已经提出过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是教育部，其实这个是现在的现任的自由党政府的教育部，是他们推出的一个 program。这 program 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在学校里边呢会有一些尤其是同性恋的一些学生，他们在学校里边呢很容易受到一些对同性恋可能有误解还是说不接受的人对他的欺凌，所以他们就把这一部分呢放到这个 program 里边，让大家多了解一下对同性恋的一种看法，希望他们都能够比较客观的去看同性恋。但是可能有一些 program 它推出来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叫 Safe School Coalition， 是这样一个组织呢，出钱给政府部门去做一些让小学生让学生去把自己放到同性恋的那个身份去看这个东西。里边的 program 是不是有点过分的话，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引起有一些家长不大满意，然后呢就反而变成了是自由党的后排议员，因为他们呢有一些是属于保守派的，他们是完全不接受同性恋的，然后呢是从这个底下呢就提出我们要把这一个 program 呢重新的再去调查，所以自由党说我们重新调查。但是他污点有三个，第一，这个不是共党推出来的，自由党推出来的；第二，两党都非常支持，因为他的原本性是希望在学校里面没有欺凌的这种情况，不是单单会同性恋说话。第三，其实呢这个 program 也是自由党现任的他们的部门去做的。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工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只要这个 program 是真正能够去对于学生在学校里面被欺凌的这个问题处理掉的话，我们是支持这个 program。 那 program 的它的那个深度到哪里的话，这个就看现在的学校，昨天也说得很明显，就看学校他自己本身经过学生的同意愿不愿意去做这一种 program。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交给有学校去他们去决定。
嗯，那大家刚才听到的是王国春先生就这个 Safe School 项目做出的一些解答哈。
嗯，
但是我们也看到，是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华人媒体是连续出现两次对工党政策进行攻击的这个报道。
哎，所以就有人想哈，那这是不是说在这个竞选之间哈，就是这个就是两大政党之间互相攻击政敌的一种手段？
嗯，
但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其实是工党平时就不太重视这个华人媒体所导致的呢？
哎，我们来听听王国春先生是怎么说的。
其实不能这么说，什么叫重视？重视说我尊重你们，说我把正确的消息我给你们，我不希望利用华人传媒去做一些没有事实的报道，去忽悠我们的中国人。那这一点你们聊清楚。现在当然比如说电子传媒啊，什么什么什么social network 等等的话，很多年轻人在用，我们用的也很多啊。但是不是我们不尊重华人传媒？这个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提出的，其实我们刚说的什么难民啊，什么 Safe School Program， 如果大家在主流的传媒来说，可能报道一次还是两次，不是他们重点，不是自由党重点的 campaign strategy， 不是他们的主要的那个竞选策略。但是为什么他们把它变成是 ethnic community， 变成是所有少数民族的他们主要的 campaign agenda， 变成是他们主要的攻击的对象呢？其实不但只是华媒，很多我们不同的社团都有跟我说，希腊有希腊文，黎巴嫩有黎巴嫩文，意大利意大利文，中文的更厉害了。他们就是反而是会不会，这个我不能说是单一，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有这种感觉，他们感觉少数民族是可以去忽悠的人。所以他们不敢在主流传媒里边去大力推动这个 campaign， 但在少数民族里边，他们不断去推动这个东西，是希望可以欺骗我们、愚弄我们的少数民族。那你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你说谁更尊重我们的华人呢？更尊重我们的华人媒体呢？这个应该很明显了吧？ 我们共党是愿意给一些真实的消息给你们，我们宁愿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真真实实的大家在一起去回答问题，不是用这一种的找一些人在群里发一些什么东西等等，这一些还是说在不同的少数民族传媒里边去发这种消息，全部都是他们语言，可能主流社会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那王光正先生谈到了对于这一次华人媒体出现的这个报道之后呢，对于媒体在当中发挥作用可能发表的一些他的看法。
嗯，
那昨天在大选的户外广播现场，我们也看到 Benino 选区的现任自由党议员 John Alexander 也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于这个 Safe School 的问题呢表达了他的观点。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收听有关大选的相关报道。